恨死的就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木伦地和拿法堪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路约旦河外一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喜宁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裸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额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万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混在月水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很感谢主，我们这次有机会再回到台中。特别这次回来的时候是刚好，台湾经过了一次很大的、很严重的震灾。我们相信这一次回到这里一定有自己的原因。我们这一次在主面前有一个希望，就是我们希望用36堂的时间，从中立出发，我们希望能环绕在各地，能把主的话和别人分和大家一同分享。不过我们只分享一个题目，那就是基督那侧不透的丰富。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得的祝福是没有办法能够形容，因为我们所得到的福气乃是，而且是天上各样的基督里属灵的福气。明白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从全本圣经里面来一个说明。我们知道神给亚伯拉罕一个祝福，神又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他应许把一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那这块地就是圣经中的迦南地，迦南地就称作流奶与蜜之地。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它是完全属地，的的确确是在地球上你能找到的一块的地。但是呢，因为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一般的子孙呢，像天上的沙、海天上的星那么多，那只是基督徒说的；还有呢，像地上的海边沙那么多，是指着以色列人说。所以神祝福对以色列来讲是属地，对基督徒来说是属天。那既然他把那流奶与蜜之地给了以色列人，那么那一块地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是中东的那一块地，那一块地实在说来不是在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一切测不透的丰富，圣灵就用这块地来形容。所以我们记得，中东的那块地不过是影子，不过是解释，不过是告诉我们天上的那块地，或者说神所给基督徒那个属天的祝福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在中立的时候，我们就用了3次的时间一同我们来开个头。那第一个晚上我们就说到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那个祝福对以色列人来讲完全属地的，对基督徒来讲完全属天。然后第二个晚上和第三个晚上我们一同来看这个迦南地的特点，为什么迦南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么我们知道说，神他预备好了，他所预备的那一颗应许美地，不只是经过他精心设计， 而且这块应许美地有许多的讯息要传递给我们。所以今天这次呢，我们到了台中。那么台中呢，我们刚好就是从这次在台中我们所要涵盖的范围，刚好是整个加利利、整个迦南地的北边。我们知道迦南地的北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湖叫做加利利湖。那围绕着加利利湖的四周围就是圣经中的加利利，然后再往北走呢，就到了黑门山。所以我们这一次一共有六堂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加利利，还有呢，我们来看黑门山。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迦南地的这一部分，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共有六堂的时间。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晚上，然后明天呢，我们晓得是上午一堂，下午一堂，晚上有一堂，然后呢，主日还有两堂。大家知道说我们本来都在一个比较熟悉的地方聚会，那就是在靠近火车站那个地方。结果这次因为地震的缘故，把它震成鬼楼，所以我们就不能再去了。那么我们相信一定有主的美丽，那么也靠着主的恩典，也就是弟兄姊妹的爱心，让我们有机会能在这里继续的有这样的聚会。所以呢，我们非常的感谢主，我们也感谢主借着弟兄们爱心，叫这一切都成为是可能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从加利利开始。我们在中立的时候也提到加利利，不过我们稍微提到一点，因为我们提到更丰盛的生命。那么我们从迦南的特点，我们能发现为什么加利利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可以说是最优美的地方，最美，最可以说风景最美的地方。那么同不止如此，而且我们知道说那里所代表的一切呢，是传说更丰盛的生命。那么那个秘诀在哪里呢？那和这个迦南地的特点有非常大的关系。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就来看几段的圣经。民数记第34章，第十一节。这界要从示番下到东亚述东边的利比亚，又要达到基利列湖的东边。那这里呢，有一个名词对我们基督来讲不是很熟悉的，就是旧约的一个名词。这里说基尼列湖，然后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第12章。第3节，于约旦河东边的阿拉巴，直到基尼列海。那刚才我们是读到基尼列湖，这里说到基尼列海。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就是同样约书亚记第十二章。13章27节，翻过来，13章27节，我念给大家听。并谷中的伯雅兰、伯宁拉、舒葛、撒芬，就是西施本王西宏国中的余地，以及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直到基尼列海的极边，都在约旦。那么这里又提到基尼列海， 我们知道《民数记》说是基尼列湖，那么《约书亚记》呢说是基尼列海。那么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在旧约里面提到加利海的时候，它是用另外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呢就是基尼列湖。旧约很少提到加利海，只有到了四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到处，几乎四福音里面，我们常常看见主耶稣他就在加利利海四周围工作。所以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很容易读到加利利海，读到提比略海。但是呢，你读旧约的时候，除了以赛亚书第九章那里讲到外邦人的加利利之外，那么我们记得讲到加利利湖的时候，那圣经呢是用基尼列湖或者基尼列海来形容它。那么基尼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呢就是琴的意思。那圣经里面的琴都是弦乐，都是丝弦的乐器，它不是指着钢琴或者其他的这个琴，它的乐器呢都是丝弦的乐器。所以呢整个，所以这个字基尼列这个字就是琴的意思。那原因我们知道，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加利利海去看一看的话，整个加利利海如果你从太空往下看的话，它的湖的形状呢就是琴的形状。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发给大家讲义的第一章，如果你看这个第一章，我盼望大家看这个讲义的时候啊，这个湖啊，你这样直过来看，这样就对了。因为呢，直过来看，你发现北边呢，这个往上面呢才是北边。所以我们知道说，黑门山呢就在加利利海的北边，尤其天气好的时候，你能看见黑门山呢是被雪盖住。那么大家，你看看，你如果把这个湖拿来看看，那么很明显的，这个就是一个琴的形状。所以呢，这个就是基尼列湖，在旧约呢就这样称它，叫基尼列湖。所以我盼望大家有印象，就是说加利利，所以是加利利，因为它是围绕着一个湖。不过这个湖呢，你如果读旧约的话，不大有名的；读旧约，你甚至不知道有加利利，因为它是另外一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呢，是告诉我们整个加利利湖的形状。那么加利利这个地方呢，在旧约几乎是很少人，我们若读旧约，我们很少读到加利利，因为加利利才是被藐视。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多半的时间是在耶路撒冷，他们很少到加利利去，因为加利利呢是外邦人加利利。而加利利呢是完全被藐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当旧约讲到先知的工作，讲到这些君王的工作，你发现他们多半都是在耶路撒冷或者是在撒玛利亚。你会发现说，就是在旧约里面几乎很少很少提到加利利，但是呢到了新约，到了四福音的时候，你几乎到处都可以看见加利利这几个字。那么你看见主耶稣就在海边行走，然后看见他怎样的呼召门徒，你也看见他怎样在海边教训在海边这个教训门徒，教训众人。我们也记得他怎样在海边把船撑开，然后他坐在船上教训。所以如果我们读四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加利利海。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提到加利利海主要有三个人，一个人是马可，还有一个是路加，还有一个呢就是约翰。马可提到的和马太提到差不多，所以马太跟马可呢，他们提到加利利海，他们都说加利利海。我们好不好把它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